杨耀一看他出于至诚，那就跟着吧。他们在这睡了一宿，到了第二天把这店门就锁上了，心说那两具尸体啊咱也不管了，官人爱查问就查问去，刀兵四起的混乱年代谁管这事儿？所以三个人这才登城。一边走着，这刘恒就一边问我：兄弟，你这本领跟谁学的？我老师欧阳泰。欧阳泰，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哈，是一个隐居的老英雄，大概他是有能耐，要不然你能这么大本领吗？这叫名师出高徒啊。兄弟，没事得交给交给我啊，到鼎州咱们宅个时间，我跟你学个十天半个月。杨瑶也不好乐，那功夫十天半月能学到身上吗？可边走边谈，有时候老太太走不动了，不是杨瑶背着就是刘恒背着，哎，多个人谈话走的就快了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走到三天头上就来到武陵县龙阳县的交界处。这武陵县是古称的名字，就是现在湖南常德县。两县交界处十八岗最后还有一个岗子叫枫树岗，这岗最大呀。这时候刘恒用手一指：兄弟，看见没，再过了这大土岗子就是官道，往前走三十里地就是鼎州，咱可走出头来喽，走嘞。正在说笑之间，他们刚一上岗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！杨瑶就一愣，遇上劫道的，不然不能想罗生跟胡浩。刘恒也一愣，把老太太从身上放下来，手托大棍定睛瞧看，就见土岗的两旁草丛之中窜出五十多人来。这些人呢，服装并不整齐，有的光脑袋，有的卷发罩头，有的戴斗笠，有的戴草帽，身上的衣服长的短的，破的新的，红的绿的，什么颜色都有，真是五光十色呀。但是手中的武器倒不错，斩马刀双手带，七节鞭三节棍，都是硬棒的家伙。为首的是个头目，钉子步往那一站，能有四十来岁吧，手里的擎着一把鬼头刀，嘴念山歌，确实是街道的。刘恒一看不但不害怕，大嘴一咧，他乐开了，哈哈哈哈，兄弟，这两天走的我腰酸腿疼的都要睡觉了，没想到今儿个可热闹了啊！在我摔死他们开个心解解闷，你在旁边等着我。抡大棍子就想过去，杨瑶一想不行，刚才刘恒跟自己说了，过了这土岗就是官道，离鼎州还有三十里地，你说一旦要出了事儿怎么办？再者一说，我们孤单单就仨人，我娘身体虚弱，我们还得打仗，还得照顾她。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这帮劫道的你惹不起呀，你哪能鲁莽行事呢？想的是杨瑶把他拽出，大哥大哥，他等等，消消气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他也不一定非劫咱。您先保护我母亲，我过去搭话。哎呀，你这人啊，我就发现这么一手，你不像练武的，娘娘们们的，什么事都得讲点道理。 杨瑶一笑，话不说不知，哥哥你先耐着点性子，我讲不通再动武也不迟。
好嘞，我看你讲也是白讲。
永金刚气急呼呼拄着大棍在后头观阵，杨瑶过来了，现在双方的距离也就是十几丈。杨瑶走到这伙人的面前，抱了个罗圈衣。各位辛苦辛苦辛苦。哎呀，大热的天啊，各位在太阳底下晒着可不容易啊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让我们过去吧。我们是走路的行人，囊中没带着多少穿丝路费，要有的话给各位就留下。另外说呢，咱也不是外人，我也是老何家。你看杨瑶会说行话，这是跟欧阳泰学来的，尤其他后影这句话，我也是老何家。老何家那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哪知道这帮劫道的还不听这套。就见那头目把鬼头刀一晃，一拨了脑袋。我说你老江家老海家跟我也没关系，废话少说，兜里有钱没？人杨瑶一听这位吃生米的不开面啊，是你不懂这行话还是怎么着？又一想也难怪，百里不通风，也许这块的行话跟我们那边不一样。耐着性子他又说了一句，朋友请问你们是哪个柳子上的？杨瑶说的又是行话呀。你要一这么盘道，这不都自己人吗？哪知道使刀这位还听不进去，把眼眉一挑，呸，少他娘的不亲假亲，不进假进，你管我哪个柳子上，把银子留下，不留下一刀一个，你们仨谁也过不去。说着话抡刀要下手，杨瑶好不耐烦呢，心说干什么呢，天下穷人是一家，你们为什么劫道？大概为生活所迫，不就是混口饭吃吗？你说我这说好话怎么你们就听不进去呢？正在这时候，永金刚实在忍不住了，抡大棍子蹦过来，兄弟兄弟，我说的怎么样？你这不对牛弹琴吗？这帮小子懂什么？你不娶他娘他不叫爹呀，干脆把他就交给我得了。说这话他往旁边一推，杨瑶抡大棍子上了，那帮人也不听邪，呼啦朝往上一围，把永金刚给围住了。这顿打呀，怎么能打得过永金刚？让他这条冰铁棍打得刀枪乱飞，啪啦啪啦，哎呦扑哧，哎呦哎呦，啪啪啪啪，往前一闯一溜糊涂，往后一退晃倒八个，大棍子一转个打得刀枪乱飞呀。所幸没打死人，有两个胳膊给打折了。杨瑶就怕出人命，在旁边紧说，大哥手下留情，点到为止。哎，你别把娘得了，眨眼之间把这帮人给打散了，那当头的胳膊也折了，鬼头刀也扔下不要了，一边跑一边回头说，哎哎，大个子，我说你们仨听着啊，有本事在这等着，我们去找人去。
找谁去？找你师娘去。你这能耐就是跟你师娘学的，你师父教给你不能这样。哈哈哈
哈，你这话说的多难听。这位也不敢犟嘴，撒脚如飞转身就跑。一会儿这些人进了草丛之中，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杨瑶一看呢，别呆着呆着了，大哥赶紧离开是非之地。说着话把娘背起来了。刘恒就问，我你这么胆小，都把他娘的打跑了，你怕什么？
不，
肯定他们回去找人去了。你看呢，远处那道山岗有多大，隐约约我发现里头有伏兵。再者一说，咱们就是三个人，你这阵有劲儿能打一阵儿，一会儿累没劲儿怎么办？你还得预防万一，赶紧离开虎口才是。杨瑶说的真不假，但这刘恒呢，滋滋溜溜还不累走，什么原因？没打过瘾。叫杨瑶劝着连拽着，好容易走下山岗，没出去二里地，可了不得。对面锣声二次响亮，别让打人的跑了，抓住他，截住。来了足有五六百人，兵分三队，左右两翼，就像两只胳膊一样把这山岗给抱住了。正面来了一支骑兵，就见秀旗高挑，大旗之下三匹马，三员大将，手里边三班兵刃。杨瑶一看呢，就知道遇上麻烦了，暗自埋怨刘恒，你这不是惹事吗？但是遇上事儿了也不能怕事儿，把母亲放到地下，一伸手拽出七星宝刀。他可没想到这么个弹丸之地有这么多的贼人，足有六七百号之多呀，而且掌中的器械齐全，岁数还都不大，为首的有三匹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三员大将，他们就是没有盔甲，头上都是绢帕罩头，身穿着长袍，腰系着丝带。正中央这个人呢，是个白脸膛，看年岁不超过三十，上垂手的是个黑脸，下垂手这个是个紫红脸，岁数也都不大。三个人三条大枪啊，左有弯弓，右带着箭囊，背后背着打将鞭。另外在他们的身后喷喷喷飘摆着两杆大旗，白色的大旗写着红字，离得远看得很真。上面这个旗写的是替天行道，下面这旗写的是杀富济贫。杨瑶看完了一阵冷笑，有你们这么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吗？你看我们就三个人，你们都急，你们这不是损贼吗？还称什么替天行道杀富济贫？杨瑶想的是藏得了，拽出七星宝刀，点手把刘恒叫过来，大哥您在这保护我娘，我过去看看。嘿兄弟，几个小毛贼还用得着你吗？我一动棍子把他们打翻了就得了，交给我了。你说这位啊，活了屁股急性子，杨瑶一把没拉住，撒脚如飞过去了。你说杨瑶还能拽回他来了，只好喝刀在后头观战。单说这永金刚啊，摆大棍奔正中央骑马这寨主就来了，离着这匹马能有两丈多远，他才停身站住，双手平端冰铁棍，圆睁二目上下观求。哎，你就是贼头吗？哎，这寨主低头看看，吸了口冷气，哎呦， 心说这家这块头怎么这么大，就在部下站着，跟我骑马这高矮都差不多少啊。好家伙，跟一座山似的，手中这条棍也出了号，足有对掐粗细。看罢多时，用银枪一指，话说正是本寨主。小辈，听说你刚才伤了我们手下的弟兄，有没有这么回事？
有啊，
有啊。
我说你怎么光说这个事儿，不说说你们做的对不对呢？
我们招你们了，惹你们了，这条大道谁不行走？你弄了几十个毛崽子跑到这来劫道来，伸手就要钱，谁交给你们的？大爷一怒，这才教训教训他们。哦，你小子不服，出来给拔号来了。好嘞，我就不怕打仗，也不怕人多。来来来，咱俩大战八百合。说到这儿，永金刚刘恒双脚点地，身子往空中一纵，双手摆棍，搂头就打。这条大棍真给砸上是骨断筋折呀。可这边债主也不善劲儿，能让他给唬住吗？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推，使了个横弹铁门栓，开棍子正砸在枪杆上，把这个债主给震了，在马上晃了几晃，好悬没摔下来，把虎口都震破了。好大的劲头，照后枪转一立，枪尖往下一吹，奔刘恒的小肚子变脸。刘恒呢，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位搬枪头现枪转，奔刘恒的肩头变脸。刘恒又一拨了脑袋，人家搬枪转顺枪头奔梗嗓变刺。杨瑶在后头一看，这位玩枪玩的真利索，这条大枪真好像乌龙摆尾，怪蟒翻身，在他的手中都使活了，光滑闪烁呀，看出来人家有功夫。刘恒呢，就是凭着有把劲儿，要讲究真实的本领，比不了这个寨主，他就着急极了。大哥，你回来，交给我，大哥快回来。杨瑶是好心，怕他受伤。哎，刘恒啊，不乐意听你，心里说话，你吵吵什么？哦，我不如你，不如你也得叫我打一会儿。我也不是小孩，干什么这么替我担心？所以他假装没听见，抡大棍照样动手。杨瑶真猜对了，也就是二十来个照面，就见这个寨主虚晃一枪，走走，这枪玩的可太厉害，叫尽命锁喉枪。永金刚往旁边一拨了脑袋，上当了。人这种枪叫英门三不过，头下这是假招，看看你往哪儿躲。比如说你要往左躲，人家枪在换位置。刘恒哪懂这个，把脖子躲开了，肩膀没躲开，让这位咔嚓这一枪正点在肩头上，这个口子足有二寸多深。幸亏刘恒皮糙肉厚，要换一般的人把板子给卸下来，可把刘恒疼的哎呦大叫一声，单手提棍，另一只手捂住伤口，鲜血顺着手丫子就淌出来。杨瑶一看不行了，娘啊，您多多保重，而我过去帮帮忙。老太太成了累赘了，多咱见过这个，吓得都追得那动不了，想嘱咐儿子几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杨妖呢也顾不了许多了。再看他大殿步飞身行来到两军阵，先把刘恒给扶起来。大哥您觉得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我肚儿大，再给我扎个十个眼儿八个眼儿我都受得了。杨妖好悬没气乐了，心说这还吹呢。大哥赶紧到后面包扎伤口交给我了。
好嘞，看你的了。
他一转身形回奔高岗，在那儿给杨妖关节掉阵。单说杨妖钉子步往这人马前一站，单刀合在胸前呢。寨主息怒，我有两句话说，能不能听？
人
这个寨主一看，赶紧把马带住，双手托枪仔细打量杨妖。虽然说杨妖这个比刚才那人差得多，但是举止稳重，年岁不大，倒挺压茬呀。这人长得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一表的人才。寨主看完了心里头暗自称赞，但是不知道是谁啊，你有什么话说？寨主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
那你说吧。
请问寨主，你身后那两面旗那上写的是什么？
哦，你不认的字儿，看见没？
替天行道，杀富济贫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什么叫替天行道？怎么叫杀富济贫？我说我们三个空行人就在土岗上行走，你就兴师动众调集这么多的人马，非要把我们三个人置于死地，这算不算替天行道？如果我们是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我们是百万富翁，你们劫还有情可原，可我们不是那么回事，这怎么叫杀富济贫？我请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。
这个这
让杨瑶短短的几句话把他问没词儿了。旁边那个黑脸的债主一听，
呸，
小子你哪来的，跑这斗什么嘴？我们就是替天行道，就是杀富济贫。实不相瞒，你们要不打伤我们手下的弟兄，根本我们不至于出来。既然亮了队了，咱们就分上下论高低，斗嘴没有用，你就招枪。